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王敦，字楚仲，是司徒王导的堂兄。父亲王基曾任治书侍御史。王敦年少时就具有异于常人的眼光，娶了武帝的女儿襄城公主，被任命为驸马都尉，后担任太子舍人。当时王凯和石崇竞相崇尚豪奢，王凯曾设宴，王敦和王导都在座。有一名女妓吹笛时稍微失韵，王凯便将她鞭打致死，满座的人都被惊得变了脸色，只有王敦神色自若。另一天，王敦又去拜访王凯，王凯让美人劝酒，如果客人饮酒不尽就杀掉美人。酒轮到王敦和王导面前，王敦故意不肯举杯，美人悲伤恐惧，脸色大变，但王敦傲然不适。王导平时不能饮酒，担心劝酒的人获罪，于是勉强喝完了杯中酒。王导回来后叹息说，处众如果生在乱世，心怀刚强残忍，恐怕不会善终。洗马潘涛见到王敦，看着他说，处众的风目已经显露，但柴声还未发出，如果不咬人也一定会被人咬。等到太子被迁到许昌，皇帝下诏命令东宫的官署不得送行。王敦和洗马江统、潘涛、舍人杜蕤、鲁瑶等人违反禁令，在路旁遥望跪拜流泪，当时舆论称赞他们。之后王敦升任给事黄门侍郎。赵王司马伦篡位时，王敦的叔父王彦任兖州刺史，司马伦派王敦去慰劳他。恰逢诸王起兵讨伐司马伦，王彦接到齐王司马炯的檄文，害怕司马伦兵力强大，不敢响应。王敦劝王彦起兵响应诸王，因此王彦才建立了功绩。惠帝复位后，王敦升任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、大鸿胪、侍中，出京担任广武将军、青州刺史。永嘉初年被征召为中书监。当时天下大乱，王敦把公主府中100多名侍婢全部分配给将士，将金银宝物散发给众人，自己只乘一辆车回到洛阳。东海王司马越从荥阳来朝见，王敦对亲信说，现在威权全在太傅手中，但选拔官员的奏表尚书仍用旧制裁决，太傅如今到来一定会有诛杀惩罚。不久司马越逮捕了中书令妙波等10多人并杀掉他们。司马越任命王敦为扬州刺史。潘涛劝司马越说，现在把处众安置在长江之外，让他放纵豪强之心，这等于纵容盗贼。司马越没有听从，后来征召王敦为尚书，王敦没有就任，原地召他担任安东军资祭酒。恰逢扬州刺史刘陶去世，元帝又任命王敦为扬州刺史，加授广武将军，不久升任左将军，都督征讨诸军事假节。元帝当初镇守江东时威名尚未显著，王敦和堂弟王导等人同心辅助拥戴，以振兴中兴大业，当时的人为此编了一句话说，王与马共天下。不久王敦和甘卓等人讨伐江州刺史华裔，将他斩杀。蜀地贼寇杜涛作乱，荆州刺史周已退走，王敦派武昌太守陶侃、豫章太守周防等人讨伐杜涛，而王敦进驻豫章作为各军的后援。等到陶侃打败杜涛，王敦上表推荐陶侃为荆州刺史。随后陶侃被杜涛的部将杜增击败，王敦因处置失当自行贬降为广武将军，元帝不同意。陶侃消灭杜涛后，王敦以元帅身份晋升为镇东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加授都督将阳荆襄、交广六州诸军事、江州刺史，封为汉安侯。王敦开始自行选任官员，监管州郡事务。不久杜涛的部将杜洪向南逃到广州，请求讨伐桂林的贼寇以效力，王敦答应了。陶侃抵挡杜洪，使他不能前进，杜洪便到零陵太守尹凤那里投降。尹凤将杜洪送给王敦，王敦任命他为将领，杜洪于是受到宠幸。南康人何清居住在险要坚固的地方，聚集了数千党羽，王敦就加授他四品将军，于是王敦专横擅权的迹象逐渐显露了。建武初年，王敦又升任征南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的待遇照旧。中兴政权建立后，他被任命为侍中、大将军、江州牧。他派部将朱轨、赵佑讨伐杜增，结果两人被杜增杀死，王敦自行贬降，免去侍中之职，并辞去州牧的任命，没有接受。不久加授他荆州牧， 王敦上书说，从前汉高祖凭借神武之姿改朝换代，开创帝业，接着有文帝的贤明，继承宏大的基业，清净无为，风范可比成康。贾谊叹息，认为天下形势倒悬，虽然言辞有夸张之处，但并未偏离事理。如今圣朝刚刚建立，逐渐振兴宏大纲纪，过去段匹堤派使者请求效忠，还没有功劳就给他一个州，现在敬明等人为国家雪耻，想要铲除大逆，他们的志向都是想依附天威高飞。虽然功劳大应该给予回报，但也应该有所节制，应当防微杜渐，在开始时就要谨慎。中间一些不得志的人互相制造事端，都不是出于忠义，大多是贪图一时的荣耀。天下逐渐衰败，实在是由此引起的。春秋时期，天子衰弱，诸侯奢侈，晋文公想要尊崇周氏，甚至提出请求岁葬的要求，周襄王以礼相让，晋文公闻意而服从，从此诸侯没有谁敢越轨。我认为从前贼寇尚未消灭，姑且为了成事，朝廷各种加封授官，颇多爵位兼重的情况，现在从我自己以下都应该削除，以堵塞小人们居功自傲的欲望，以及夷狄无厌的要求。如果再拖延，顾虑世俗，使奸猾之人产生野心，于是互相怨恨诽谤，指摘朝廷，谗言恶语蜂拥而起，我知道陛下将无法纠正，这是安危的关键，天下的期望。我的家族特别蒙受荣宠的任命，全面掌握权要，恩泽偏重，宠爱超过公族。路上的贱民尚且认为不应该这样，我独自有什么心思能够心安呢？我们这一家族如果误了陛下，倾覆也将很快到来，即使我粉身碎骨，陛下追悔又怎么来得及？恳请陛下体谅我的至诚之心，趁着现在的机会稍微分散权力，并授给贤能俊杰，稍稍安慰有识之士，让他们各得其所，各展抱负，那么人们就会争相劝勉了。周牧的称号我不敢担当，现在就送还所借的侍中貂蝉官，又应该合并官职，省去职务，以堵塞小人们的觊觎之心。元帝下幽诏没有答应，王敦又坚决辞去周牧，于是听从了他，让他担任刺史。当时刘伟当权，很疏远离间王氏家族，王导等人非常不满。王敦上书说，王导从前蒙受特别的宠幸，被委以机要事务，虚心求贤，竭诚奉国，于是凭借恩宠位居辅政的重任。帝王胸怀远大，势力不同，虽然皇位刚刚建立，道教正在阐扬，但维新之美还有欠缺。我常常对遥远之事慷慨激昂，对自己的宗族感到惭愧愤慨，所以前后奏书何尝不记言及此。陛下未能稍加留意，倡导我的微小情怀，说王导近来被疏远，我所陈述的如同昨日，但其征兆已经显露，这责任难道只是王导一人而已？家族众人所蒙受的恩宠都超过了他们的才能，王导确实不能自量，陛下也因宠爱而忘记他的短处。常人近于常情，依仗恩宠而冒昧进取，独自触犯龙颜，迷惑而不自知。我私下感到忧虑，不知原因，惶恐惭愧，心神不安，情绪像灰土一样。天下事大，尽力实在困难，王导虽然频繁遣进，但没有污浊的牵累，他过去的功勋，往日的眷顾，情谊深厚，足以激励福薄的风俗，明君臣之道，合乎得意，与古代贤人相同。从前我亲自接受家命，说我和卿以及茂宏应当如同管鲍之交，我愧居外人，渐渐已有十年，教导训导的话日渐遗忘。至于这个命令，铭刻在心，私下仍然眷恋，认为以前的恩宠不能一朝就结束。臣服思陛下圣哲日新，广泛延揽俊杰，以正视清灵，以礼法整治。近来让王导在内总理机密，在外路尚书事，在京都持节，并统领六军，既担任刺史，又兼居重号，这绝不是人臣的体统。世俗喜好品评，必然会有讥讽诽谤，应当省去路尚书、持节及都督的职务。况且辅佐王爷的气度，应当有宏达远识、高正明断、道德完备的人，以臣的愚见未见其才，但就所见的人没有超过王导的，加上他辅佐多年，确实尽心尽力。霸王之主何尝不任用贤能，共始终。管仲有三规反殿的过失，子犯有临河要君的责难， 萧何、周勃曾身陷囹圄，但最终都是良佐。以王导的才能，怎能没有过失？应当让他任职不超过本分，发挥他的长处，以功补过，期望在未来。王导性格谨慎周密，尤其能忍耐，善于斟酌，有文章才艺，行为举止咨询顾问，能启发盛怀，在外没有过度的宠幸，公司得宜。如今皇座刚刚建立，八方成风，圣恩如果不能有始有终，那么远近都会失望，天下荒僻，人心容易动摇，舆论一旦转移，将会导致疑惑。臣不敢苟且偏私亲族，只想忠于社稷。奏表送到，王导封好后退还给王敦，王敦又派人上奏。起初王敦努力自我砥砺，崇尚清谈，口不说财色，既然一向有重名，又在江左立下大功，专任地方军事，手握强兵，家族显贵，威权无人能及，于是想要专制朝廷，有了篡夺之心。元帝畏惧并厌恶他，于是引入刘伟、刁协等人作为心腹。王敦更加不满，于是嫌隙开始形成。每次酒后，他就吟咏魏武帝的乐府歌，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用如意敲打拓壶作为节拍，壶边都敲缺了。等到襄州刺史甘卓调任凉州，王敦想用从事中郎陈班代替甘卓，元帝不同意，反而派乔王司马承镇守襄州。王敦又上表陈述古今忠臣被君王怀疑，而禅宁之人从中挑拨，想以此感动天子。元帝更加忌惮他。不久加授王敦余宝鼓吹，增加从事中郎、院属、舍人各二人。元帝任命刘伟为镇北将军，戴若思为征西将军，全部征发扬州的家奴为兵，对外声称讨伐胡人，实际上是用来防备王敦。永昌元年，王敦率领军队向京城进发，以诛杀刘伟为名。上书说，刘伟先前在门下省挟佞谄媚，谗毁忠良，迷惑圣听，于是占据权宠，扰乱朝政，作威作福，有识之士闭口不言。他大兴徭役，劳扰市民，对外假托举义，对内培植私党，奢侈僭越，竟然以黄门散骑为参军，晋魏以来没有这样的先例。他耗尽国库以供养自己，富役不均，百姓皆怨，释放良民的奴隶，自以为是施恩，本可以让他们从事农耕以充实仓廪，现在却分割配属，都充实到刘伟军中。臣先前请求迎接诸将的妻儿，圣恩允许，但刘伟却阻止了，使三军将士无不怨愤。又徐州流民辛苦多年，家计刚立，刘伟全部驱赶逼迫，以充实自己的府库。当陛下即位之初，投书王官，本应非常之庆，使我等欲蒙荣分，但却让他们去充征役，又恢复旧名，普遍索取门客，由来已久。经过多年，有的死亡灭绝，有的自赎得免，有的被放遣，有的父兄实是本人不及，有所不得，就罪责本主，百姓哀愤，怨声载道。他自己想北渡，以远离朝廷为名，而暗中知晓机要，前行险恶，禁用或斥退人士，高下任心，尖角贪婪，没有比得上刘伟的，即使是费无忌、宰匹、洪公、石贤，也不足以比喻。因此远近愤慨，诸王失望。陈铁居宰辅之位，与国家共存亡，确实缺乏陈平、周勃计时的谋略，但自忘驽钝，志在社稷，其忍做事成败，以损害圣德。事不得已，如今立即进军，共同讨伐奸孽，希望陛下身家省察，速斩刘伟首级，则众望满足，皇座复隆。刘伟的首级早晨悬挂，各军晚上撤退。从前太甲不能遵守商汤的典制，颠覆法度，幸而采纳伊尹的功勋，阴道复兴。汉武帝雄才大略，也被江充谗佞邪说迷惑，以至于父子相屠，血流满地，最终能觉悟，不失大节。今日之事超过这些，希望陛下身家三思，咨询善道，则天下安定，社稷永固。陛下从前镇守扬州时，虚心理事，优待贤才，任用能人，宽厚得众，所以君子尽心，小人尽力。臣以余案参与奉行美政，于是远近闻风，有识之士自竭其力，王爷一而昌隆，革新得以建立，四海翘首都盼望太平。 自从信任刘伟以来，刑罚不当，街谈巷议，都说如同吴国将要灭亡。听到后惶恐迷惑，魂魄飞散，不觉心肝摧破，气血横流。陛下应当保全祖宗基业，维护神器之重，审视臣前后所奏，为何抛弃忠言，却相信奸佞，谁不痛心？希望陛下将臣的奏表拿出，咨询朝臣，坚如磐石的时机，不必等到终日，让各军早日撤回，不要空自惊扰。王敦的同党吴兴人沈冲起兵响应王敦。王敦到达芜湖，又上表列举刁协的罪状。元帝大怒，下诏说王敦依仗恩宠，敢行狂逆，把朕比作太甲，想要囚禁。这能容忍，还有什么不能容忍？如今朕亲率六军以诛大逆，有杀掉王敦的，封5000户侯。征召戴若思、刘伟一起到京师。王敦的哥哥王涵当时任光禄勋，叛逃投奔王敦。王敦到达石头城，想要攻打刘伟，他的部将杜洪说刘伟手下敢死之事众多，不容易攻克，不如攻打石头城。周札刻薄寡恩，士兵不肯为他效力，攻打他必定失败。周札一败，刘伟就会自行逃走。王敦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周札果然打开城门迎接杜洪。众将领与王敦交战，朝廷军队大败。进入石头城后，王敦拥兵不进攻朝见，放纵士兵抢劫掠夺内外。朝廷官员四散奔逃，只有两位侍中侍奉皇帝。皇帝脱下戎装，穿上朝服，回头说道，想要得到我的位置，何不早说，我自会回琅琊，何至于如此困苦百姓。王敦逮捕了周乙、戴若思，并杀害了他们。朝廷任命王敦为丞相、江州牧，禁爵武昌郡公10亿万户，派太常寻松前往拜寿，又加余宝鼓吹，王敦假意推辞不接受。等到元帝驾崩，泰宁元年，王敦暗示朝廷征召自己，明帝于是亲笔诏书征召他，此事记载在《明帝纪》中。又派兼太常殷瞻前往拜寿加黄钺，班建50-20人，奏事不称名，入朝不趋行，佩剑穿鞋上殿。王敦一阵孤熟，明帝派侍中阮福携带牛酒犒劳，王敦称病不见，让主簿接受诏书，任命王导为司徒，王敦自任扬州牧。王敦得知后更加残暴傲慢，四方贡献多进入自己府中，将相岳穆都出自他的门下。调任王涵为征东将军，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，堂弟王叔为荆州刺史，王斌为江州刺史，王遂为徐州刺史。王涵字楚红，凶恶顽固，刚愎暴戾，为当时人所不齿，因王敦位高权重，所以历任显要职位。王敦以沈冲、钱凤为主谋，诸葛瑶、邓岳、周辅、李恒、谢雍为爪牙。沈冲等人都是凶恶阴险、骄横放肆之徒，互相煽动，擅自杀戮。又大建营府，侵占他人田宅，发掘古墓，抢劫市井道路，世人百姓离心离德，都知道他们将要祸败。王敦的堂弟豫章太守王棱日夜恳切劝谏，王敦发怒，暗中杀了他。王敦没有儿子，收养王涵的儿子王英。等到王敦病重，任命王英为五位将军，作为自己的副手。钱凤对王敦说，倘若你有不测，便应将后事托付给王英。王敦说，非常之事，岂是常人所能承担？况且王英年幼，怎能担当大事？我死之后，不如解散部众，放下兵器，归顺朝廷，保全门户，这是上策。退回武昌，收兵自守，进贡不断，这是中策。趁我还活着，率领全部人马东下，万一侥幸成功，这是下策。钱凤对其党羽说，王公的下策实为上策。于是与沈冲定计，等王敦死后发难。王敦又忌惮周札，杀了他并灭其全族。常从都冉增、龚承雄等是元帝的心腹，王敦又害死他们。因宫中宿卫尚多，王敦奏请令宿卫三番轮休二番。等到王敦病重，明帝下诏派侍中陈轨、散骑常侍于斐探问病情。当时明帝将要讨伐王敦，微服私访到芜湖查看他的营垒，又多次派大臣讯问他的起居。升任王涵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王涵的儿子王昱为散骑常侍。 王敦任命温峤为丹阳尹，想让他窥探朝廷动向。温峤到任后，详细报告了王敦的叛逆阴谋。明帝想要讨伐他，知道王敦被众人敬畏，于是假称王敦已死，下达诏书说，先帝以圣德顺应天命，在江东创业，司徒王导首先作为心腹之臣，以正道辅佐。已故大将军王敦身为辅政大臣，或内或外，辅佐之功时有贡献。凭借机缘际会，于是占据宰相之位，持节专征，委以五州重任。刁协、刘伟在朝不公，王敦仗义讨伐，其心向往御权，军队虽为逆，仍嘉许其忠诚，礼遇优崇，人臣无二。事情平息之后，他却劫掠城邑，放纵士兵，侵犯宫省，违背赦令信义，诛杀大臣，纵凶极逆，不朝见而退兵，天下离心，人情共愤。先帝含垢仁耻，宽容而不责罚，委任如故，礼遇有加。朕不幸，不久遭逢大丧，孤苦哀痛，无处寄托哀思。而王敦毫无臣子追念先帝的诚意，又无辅佐幼主共同奖券的操守，修缮甲胄，聚集兵众，剩下前来，擅自将朝廷官职授予私属，以此威胁朝廷，倾覆宗庙社稷。朕怜悯他的狂悖，希望他觉悟，所以暂且隐忍以观其中。而王敦自恃不义的强横，怀有欺凌朝廷的野心，抛弃亲族，任用外人，背离贤人，信任恶党。钱凤这小子专为主谋，逞其凶恶，诬陷忠良。周松亮直，因直言进谏招祸。周札、周延累世忠义，却听信谗言，残灭其宗族。秦朝的酷刑不过五刑而已，王敦的诛戮波及无辜，灭人之族而不知其罪，天下惊骇，道路已目，神怒人怨，重病缠身，昏乱悖逆，日益滋长，擅自立兄长之子以继承自己，多数私党，无一不是同恶相济，从未有宰相继位而不由亡命的。顽兄互相鼓励，无所顾忌，擅自征调野工，截断漕运，志在逞其凶丑，窥伺地位，社稷之危在早晚之间。天下纵容奸邪，王敦已经毙命，钱凤继承凶恶，更加煽动叛逆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。如今派遣司徒王导、镇南将军、丹阳尹温峤、建威将军赵胤率军三万十路并进，平西将军王燧率领兖州刺史刘霞、奋武将军苏峻、奋威将军陶瞻精锐三万水陆齐进。朕亲自统领六军，左卫将军王亮、右卫将军赵胤、护军将军殷瞻、领军将军卞捆、中军将军纪瞻、骁骑将军荀嵩、骠骑将军南顿王司马宗、镇军将军汝南王司马佑、太宰西洋王司马样率披甲精兵三千、甲士三万总领诸军讨伐钱凤之罪。罪只一人，朕不滥施刑罚。有能杀死钱凤送其首级者，封五千户侯，赏布五千匹。冠军将军邓岳志气平和厚道，实践能辨邪正。前将军周辅性情降神简约，义节素来显著。他们是功臣后代，情义兼长，往年跟随王敦，未能施展才节，因畏惧逼迫而不得不从。论其本心，无二于王室，朕嘉许其忠诚，正要委以重任。其余文武官员，凡为王敦所任用者，一概不予追究，刺史二千担不得擅自离开职位。书到之日，尊奉执行，自求多福，不要猜疑，以免遭到诛灭。王敦的将士跟从王敦多年，怨况日久，有的父母去世，有的妻子丧亡，不能奔丧，含哀从义，朕很怜悯他们，希望他们不要悲伤。凡家中丹丁在军而无兼征者，都遣送回家，终身不再征调。其余都给予假三年，休假期满返回军营，当与宿卫同历三番轮换。明呈诏书，朕不复信。又下诏说，胆敢有舍弃王敦姓名而称大将军者，按军法从事。王敦病势转重，不能统帅部众，派钱凤、邓岳、周辅等率众三万向京师进军。王涵对王敦说，这是家事，我应当前去。于是以王涵为元帅。钱凤等问王敦说，事成之日天子如何处置。王敦说， 尚未南郊祭天，怎能称天子？只管尽你们兵力保护东海王和裴妃而已。于是上书列举温峤罪状，以诛杀奸臣为名。王涵到达江宁，司徒王导送信给王涵说，近来听说大将军病逝沉重缠绵，有人说已去世，悲痛之情不能自已。不久得知前奉大为严整，想要肆意奸逆，朝事愤恨，莫不扼腕。上月23日得到征北将军报告，刘霞、陶瞻、苏俊等身怀忧虑，不谋而合。都邑大小官员及两宫宿卫都害怕有往年的劫掠，不能再保妻子儿女，因此圣主发出赫然震怒之命，全都如檄文所言。近来有家诏，尊崇兄长八命之位，希望兄长奖励群贤忠义之心，抑制奸细不逞之际，应当返回武昌，尽力藩镇职责。最终接到来告，却得知与犬羊同下，虽当逼近，仍感茫然。兄长立身朴素，被宗族信任，年过60，位极人臣，重誉安妻也不足称为好少年，本来门户实在可惜。兄长的这一举动，以为可以像大将军往年之事吗？往年奸臣乱朝，人心不安，像我这样的人心思向外求援，现在则不然。大将军来屯于湖，逐渐失去人心，君子危惧，百姓疲惫。临终之日，委重任于安妻，安妻断乳没几天，又缺乏食望，就能继承宰相之位吗？自开天辟地以来，可有宰相是孺子的吗？凡有耳朵的人都认为这是谗代之意，不是人臣之事。先帝忠心，遗爱在民，圣主聪明，德则朝野，想要与贤哲共济艰难，不北面而执臣节，却私自树立，肆意作威作福，凡是臣子谁不愤叹？这不过是前奉不良之心，闻于远近，自知无地自容，于是畅行奸逆。至于邓伯山、周道合一向有奸情，来往人士都清楚，正要委任与他们共立，非但无忧而已。我王导全家大小受国厚恩，兄弟显贵宠幸，可谓隆盛。我虽不勇武，但志在安宁国家。今日之事，明目张胆为六军之首，宁可做忠臣而死，不愿做无赖而生。只恨大将军桓文之勋未能成就，而兄长一旦成为逆节之臣，辜负先人平素之志，去世之日有何面目见诸父于黄泉，谒先帝于地下呢？直看来告，为兄长羞耻，且悲且惭。希望速定大计，只取前奉一人，使天下得安，家国有福，这将是主伯所在之事，非仅免祸而已。福如反手，用之即是。我王导所统六军，石头城15000人，宫内后院20000人，护军屯京城6000人。刘霞已到，征北将军昨日已渡江15000人。以天子之威，文武尽力，岂能抵挡？事还可追，兄长早思之。大兵一旦展开，我以为如烈火灼烧。王涵不答。明帝派中军司马曹魂等在越城攻击王涵，王涵军败。王敦听说，发怒说，我兄是老弼而已，门户衰落了。兄弟中文武兼备者，是将处计都早死，如今大事去了。对参军吕宝说，我当努力起身。于是作势站起，因乏力又卧倒。钱凤等到达京师，驻扎在水南。明帝亲自率领六军抵御钱凤，接连交战击败他们。王敦对杨建和儿子王英说，我死后，王英立即即位，先设立朝廷百官，然后办理丧事。当初王敦开始生病时，梦见白犬从天而下咬他，又看见刁协成摇车前呼后拥，瞪眼命令左右捉拿他。不久王敦死，时年59。王英密不发丧，用席子裹尸，外面涂蜡，埋于厅室中，与诸葛瑶等常纵酒淫乐。沈冲从吴地率众万余人到达，与王涵等会合。沈冲的司马顾阳劝沈冲说，如今举大事，而天子已扼住咽喉，人心离散，士众沮丧，锋芒摧折，气势受挫，迟疑犹豫，必致祸败。现在如果决破炸塘，借湖水灌京城，施展舟船之势，尽水军之用，这就是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是上策。凭借出道的锐气，集合东南众军之力，十路并进，众寡超过一倍， 理当摧破，是中策。转祸为福，因败为成，召前奉义士乘机斩杀他投降，是下策。沈冲不采纳，顾阳逃回吴地。王涵又率众渡淮水，苏俊等迎击，大败他们，沈冲也稍营撤退。不久，周光斩杀了钱凤，吴儒斩杀了沈冲，并将他们的首级送往京城。有关部门建议说，王敦罪大恶极，犯上作乱，有篡位之心，应当依照崔杼、王俊的先例，打开棺木录尸，以彰显其恶行。于是挖出尸体，焚烧他的衣冠，让他跪着受刑。王敦和沈冲的首级同一天悬挂在南横，观看的人没有不称快的。王敦的首级悬挂后，没有人敢去收葬。尚书令西建对皇帝说，以前王莽的头被漆过并用一车运送，董卓的肚子被点灯照亮街市，王陵被埋上土，徐父的头被烧掉。前朝诛杀杨俊等人都是先处以极刑，然后允许私下殡葬。然而春秋赞许齐襄公安葬几侯，魏武帝赞赏王修哭掉袁谭。由此说来，朝廷的刑罚在上执行，私人的情谊在下施行。我认为可以允许私下安葬，这样在道义上更为宽宏。皇帝同意了，于是王敦的家人收葬了他。王涵父子乘一条小船逃往荆州刺史王叔那里，王叔派人将他们沉入江中，其余党羽全部被平定。王敦眉目清秀，性格简慢洒脱，有鉴别能力，学识贯通左氏春秋，口不谈财力，尤其喜欢清谈，当时的人不了解他，只有族兄王荣认为他不同寻常。他指挥调度，千里之外都肃然畏惧，而他的部下却纷乱不能整肃。武帝曾经召集当时的贤士一起谈论技艺之事，每个人都发表见解，只有王敦毫不关心，神色非常厌恶。他自己说会击鼓，于是振袖扬锤，音节和谐，神气自得，旁若无人，满座的人都赞叹他的雄壮豪爽。石崇以奢侈豪放自负，厕所里常有十几个婢女侍立，都有姿色，放着假尖粉、沉香脂，凡是上厕所的人都换上新衣服出来。客人大多羞于脱衣，而王敦脱去旧衣换上新的，神色毫无愧色。婢女们互相说，这个客人一定能做贼。他又曾经放纵于女色，身体因此疲惫，身边的人劝他，王敦说这很容易。于是打开后门，把几十个婢妾全部赶走释放，当时的人感叹惊异。沈冲，字士居，年轻时喜欢兵书，颇以雄豪闻名于乡里。王敦引荐他为参军，沈冲于是推荐同郡的钱凤。钱凤字士仪，王敦任命他为凯曹参军，多次得以觐见。他知道王敦有不臣之心，于是进献邪说，互相勾结，专擅威权，言语决定祸福。遭遇父亲丧事，对外假托回乡安葬，却秘密为王敦出使，与沈冲结交。起初王敦的参军熊府看到王敦信任钱凤，将有意图，趁着酒醉对王敦说，开国成家，小人不可重用，奸佞在位，很少有不拜业的。王敦变色说，小人是谁？熊府毫无惧色，于是告退回乡。临别时对王敦唱歌道，粗风飙起盖山林，分物蔽日玉石坟，往事寄去可长叹，念别惆怅复会难。王敦知道他是在讽谏自己，但没有采纳。明帝将要讨伐王敦，派他的同乡沈祯去劝谕沈冲，许诺让他做司空。沈冲对沈祯说，三公是众人瞩目的重任，哪里是我能胜任的？钱财丰厚，言辞甜美，是古人所畏惧的，而且大丈夫共事，应当始终如一，怎么能中途改变？谁又能容纳我？沈祯说，不对，舍弃忠义和顺从，没有不灭亡的。大将军拥兵不朝，爵赏有几，无耻孩童都知道他有意志，如今这一举动是要行篡世之事，岂能和往年相比？因此边疆诸将没有不归附本朝的，朝内朝外之事都愿意效死，正是因为要一国一主，道义上不能北面侍奉他，为何要协同逆谋，承担不义的责罚呢？朝廷的坦诚我是知道的，贼人的党类尚且赦免其罪，给予自新，何况是见机行事呢？沈冲没有采纳，率兵临出发时对他的妻子说，男儿不树立豹尾，绝不回来。 等到失败后逃回吴兴，迷失道路，误入他旧将吴如的家里。吴如引诱沈冲进入重壁中，然后笑着对沈冲说：“三千户侯啊。”沈冲说：“封侯不足以贪图，你如果以大义保全我，我的宗族必定厚报你。如果一定要杀我，你的家族会被灭。”吴如于是杀了他。沈冲的儿子沈静最终灭了吴氏。沈静的事迹见于《忠义传》。使臣说，琅琊王最初镇守建业时，龙德尚在潜伏，虽然受命于天早有预兆，丰功厚利还未施及百姓。王敦在朝廷为官多年，威名早已显著，担任淮海之地的地方长官，名望实权更加隆盛，于是能够依托雨水般的身躯，缔结金兰般的秘契，辅佐成就王业，光耀中兴，卜氏延续百二十年之期，论都创立三分之业，这个功劳确实不小。然而后来依仗功高而图谋非分之想，凭借势力逼迫而肆意骄横凌人。嫌隙起于刁流，祸难成于前沈，发动晋阳之兵，缠绕宫阙之兵，风木已露，柴生又发，擅自窃取国命，杀害忠良，于是想要篡夺地位，逼迫千顶。信赖继位君主英明谋略，晋朝国运长久，诸侯放弃私位，股肱协力，因此能运用朝廷的谋略，消灭那些凶徒，巩固宏图，重振国运。桓温，字元子，是宣城太守桓宜的儿子。出生未满周岁时，太原温峤见到他，说：“这孩子有奇骨，可以试着让他哭。”听到他的哭声，说：“真是英雄人物。”因为被温峤赏识，所以取名为温。温峤笑着说：“果然如此，以后会改姓我的姓。”桓宜被韩皇所害，金县县令江波参与其中。桓温当时15岁，枕戈泣血，立志报仇。到18岁时，恰逢江波已死，他的儿子江彪兄弟三人正在扶丧，把刀藏在帐中，作为防备桓温的武器。桓温假称吊唁宾客，得以进入，在炉中刺杀了江彪，并追上他的两个弟弟杀了他们。当时的人称赞他：“桓温豪爽有风度，姿貌很伟岸，脸上有七星。”年轻时与沛国刘谭交好，刘谭曾称赞他说：“桓温的眼睛如紫石棱，胡须像卫毛张开，是孙仲谋、晋宣王之流的人物。”被选为南康长公主的丈夫，拜驸马都尉，袭爵万宁南，任琅琊太守，多次升迁至徐州刺史。桓温与羽翼友好，常以平定天下之事互相期许。羽翼曾向明帝推荐桓温说：“桓温少年时就有雄才大略，希望陛下不要以常人看待他，以寻常女婿养着他，应当委任他以方叔、少虎那样的职责，托付他弘济艰难的功勋。”羽翼去世后，以桓温为都督金梁四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荆州刺史、领户南蛮校尉、假节。当时李氏势力微弱，桓温志在蜀地立功，永和二年率众西伐。当时康献太后临朝，桓温将要出发，上书后便行动。朝廷认为蜀地险远，而桓温兵少，深入敌境，非常担忧。起初诸葛亮在于富平沙上造八阵图，垒石为八行，行间相距二丈。桓温见到，说：“这是长山蛇式，文武官员没有人能识别。”等到军队驻扎彭摩，便命令参军周楚、孙胜守卫辎重，自己率领步兵直指成都。李氏派他的叔父李福和堂兄李全等攻打彭摩，周楚等抵御，李福退走。桓温又攻击李全等，三战三捷，贼众溃散，从小路逃回成都。李氏于是倾巢出动，与桓温在左桥交战，参军攻护战死，众人恐惧，想要退兵，而鼓励误敲了进军鼓，于是进攻，李氏的军队大溃。桓温乘胜直进，焚烧了外城。李氏于是连夜逃遁90里，到达晋寿加盟城。他的将领邓松攒尖劝李氏投降，于是反绑双手，抬着棺材请命。桓温解开绑绳，焚烧棺材，将李氏送往京城。桓温在蜀地停留30天，举荐贤才，表彰善行，伪尚书仆射王氏、中书监王瑜、镇东将军邓定、散骑常侍常渠等都是蜀地良才，全部任命为参军，百姓都很高兴。军队尚未返回，王氏、邓定、韦文等人反叛，桓温又讨伐平定了他们，整顿军队回到江陵，晋卫征西大将军、 开府，封林贺郡公。等到石继龙死后，桓温想要率众北征，先上书请求朝廷讨论水陆事宜，很久没有答复。当时他知道朝廷倚仗殷浩等人来对抗自己，桓温非常愤怒，但向来了解殷浩，并不怕他。因为国家没有其他祸患，得以相持多年，虽然有君臣之行，也只是互相牵制而已。八州低士众资财调度，几乎不为国家所用。桓温声称北伐，上表后便出发，顺流而下，到达武昌时有四五万人。殷浩担心被桓温废黜，想要谋划躲避，又想要用邹于藩阻止桓温的军队，朝廷内外议论纷纷，人心震动惊骇。简文帝当时为辅君，给桓温写信说明社稷大计，解释疑惑的原因。桓温立即回军反镇，上书说，我最近亲自率领所部，想要北上扫平赵魏，军队驻扎武昌，收到辅军大将军会稽王司马昱的信，说风言风语纷纭，妄生疑惑，言辞危急，忧及社稷。我看后惊愕，不解原因，形影相顾，无地自容。我已暗昧于弊，愧合重任，虽然才能不称，职责在于平定祸乱，寇仇不灭，国耻未雪，幸而趁着开泰之期，遇到可乘之机，匹夫有志，尚且愤慨，我又何心坐视其弊？因此和歌驱驰，不遑宁楚，前后表陈，至今已有一年。丹诚坦然，公司所察，有何细微之事容得这种嫌忌？难道是丑政之徒心怀恐惧，操弄虚说，以祸乱朝廷听闻？从前乐毅结成，流泪奔逃，霍光尽忠，上官告变，禅说舔行，奸邪乱德，是历代常患存亡的原因。如今主上正值春秋鼎盛，陛下以圣书临朝，功绩委任，责成群臣，正寄望于各方人才，不得幸于远方。何况我世代蒙受殊恩，服侍三朝，身非羁旅之兵，既无韩鹏之性，而反见起于胸心，交乱过于四国，这正是古贤所以叹息于往事，而我也大局于今时。如今横意妄生，知成背景，使垂灭之贼复得苏西，所以痛心绝气，悲慨弥深。我虽所存者功，所恶者国，然而外难未米，而内必交心，则是我本心臣立之志。敬畏太尉坚决推辞不接受。当时殷浩到洛阳修复园林，经历数年，屡战屡败，器械耗尽。桓温又进都司州，利用朝野的怨愤，便奏请废除殷浩，从此内外大权亦归于桓温。桓温于是统帅步骑四万从江陵出发，水军从襄阳进入军口，到达南乡，步行从西川征讨关中，命令凉州刺史司马勋从子午道出兵，另一支军队攻打上洛，俘获福建的荆州刺史郭靖，进击青泥，攻破之。福建又派儿子福生、弟弟福雄率数万人屯驻姚柳、愁思堆，以抵御桓温。于是大战，福生亲自陷阵，斩杀桓温的将领殷廷、刘洪，死伤千数。桓温的军队力战，福生的军队才溃散。福雄又与将军桓冲在白鹿原交战，又被桓冲击败。福雄于是奔驰袭击司马勋，司马勋退守女娲堡。桓温进至坝上，福建以五千人深沟自固，当地居民多安居副业，持牛酒在路上迎接桓温的有十之八九。老人感动流泪说，没想到今天又见到官军。起初桓温依赖麦熟，想取做军资，但福建割苗清野，军粮不济，只收得三千多口人而回。皇帝派侍中黄门在襄阳慰劳桓温。起初桓温自认为雄姿气概是宣帝、刘琨一类的人物，有人把他比作王敦，心里很不平衡。等到这次征讨回来，在北方找到一个巧作老婢，查问之下是刘琨的妓女，一见到桓温便潸然泪下。桓温问他原因，回答说，您很像刘司空。桓温大喜，出去整理衣冠，又叫来婢女问，婢女说，脸很像，可惜薄了，眼睛很像，可惜小了，胡须很像，可惜红了，身形很像，可惜矮了，声音很像，可惜瓷了。桓温于是脱帽解带，昏昏睡去，好几天不高兴。母亲孔氏去世，上书请求解职，想要送葬到宛陵，诏书不允许。追赠林贺太夫人应寿， 谥号敬，派侍中吊祭，夜者监护丧事。十天半月之中，使者八次到来，轻车招展，相望于道。桓温安葬完毕后，李氏想要修复园林，迁都洛阳，上表十余次，不被允许。晋封桓温为征讨大都督、都司祭二州诸军事，委以专征之任。桓温派遣都护高武占据汝阳，辅国将军戴师驻扎在黄河边上，率领水军逼近许昌、洛阳。因为谯郡、梁地的水道已经打通，请求徐、豫两州的军队乘船经淮河、泗水进入黄河。桓温从江陵北伐，行军经过京城时，看到年少任琅琊王时所种的柳树都已经长到十围粗，感慨地说：“树木尚且这样，人怎么能承受呢？”攀着树枝，流下眼泪。于是渡过淮河、泗水，踏入北方境内，与各位僚属登上平城楼，远眺中原，感慨地说：“竟然使神州沉沦，百年间成为废墟，王一福等人不能不负责任。”袁弘说：“国运有兴盛有衰败，难道一定是这些人的过错吗？”桓温变了脸色，对在座的人说：“曾听说刘景升有一头重千斤的大牛，吃的草料是普通牛的十倍，但负重致远，还不如一头瘦弱的母牛。魏武帝进入荆州时，把他杀了犒劳士兵。”意思是用此来比喻袁弘，在座的人都变了脸色。军队驻扎在伊水，遥相驻军在伊水北岸，隔水交战。桓温排好阵势前进，亲自披甲，督率弟弟桓冲及众将奋力攻击，遥相大败，自相残杀而死的有几千人，越过北邙山向西逃跑，追不上他，于是逃奔平阳。桓温驻扎在旧太极殿前，一入金庸城，拜谒先帝陵墓，被清毁的陵墓都加以修缮恢复，并设置了陵令。于是回军捉住想贼周城返回，把三千多家降人迁到长江、汉水之间，派遣西洋太守滕俊出兵皇城，讨伐蛮贼文鲁等人，又派遣江夏相刘祜、益阳太守胡济讨伐妖贼李弘，都打败了他们，将首级送到京都。桓温回军之后，豫、清、兖四州又落入贼手。升平年间，改封南郡公，降其原来的林贺爵位为县公，封给其次子桓济。隆和初年，敌军逼近黄河以南，太守戴师出逃，冠军将军陈佑告急，桓温派晋陵太守邓霞率三千人帮助陈佑，并想迁都洛阳。上书说：“巴蜀已经平定，逆胡消灭，时运已经到来，休泰之庆显著。然而人事乖违，屡丧王略，又使二贼并起，海内崩裂，河洛萧条，山林威逼，所以远近悲惶，痛心于既往。陛下秉承乾坤自然之姿，挺立西皇玄朗之德，凤栖外藩，龙飞黄极，食物灵替，全都上达天听，人之情伟，尽已知道。所以九州归心，悠远其种，思盼云罗，混同四方。实在应该远图妙算，大行经略，光复旧京，治理华夏，使惠风和阳遍及八方，双威寒标震慑无外，难道不是应和灵修，天人奇气？如今江河幽阔，风马疏远，所以像一只徒逃亡相继，而持节之事仍接踵无悔。况且沉寂已回，众星仰视，本源既运，枝干自谦。那么晋朝于离心黄德之所平，群凶妖逆之灭亡之无日，驰骋思顺之心，鼓动雷霆之势，则二庶之命不诛而自绝。所以圆通贵在无志，明哲崇尚应激，坚如石，所以成事。如果海运已喜，而蓬衣不举，永结根于南垂，废神州于漠北，让无耻之童掩口叹息。先王经史，玄圣宅心，划分九州，制定九赋，重视中区而内诸下，确实因为鬼度自中，双路均平，冠冕万国，朝宗四海。自从强胡凌暴，中华荡妇，狼狈失据，权且姓林阳月，屈身以待龙身之会，前盘以后风云之期，这是屯塞所终，并非李胜而然。而丧乱遥远五十余年，先救莫王，后来幼童班金辍阴，积习成俗，于是忘绝于本邦，安乐于所托，卷言悼念，不觉悲叹。臣虽庸劣，才不周务，然而设官惩罚，身当重任，愿竭筋骨，效力先锋，剪除荆棘，驱赶豺狼， 自永嘉之乱，刘伯江表的人请一律北迁，以充实河南，资给其就业，归还其土地，劝农桑之物，尽30之力，以义引导，以礼整齐，使文武兼施，信顺畅通，谨义以修，刚为粗举。然后陛下见三臣之章，振齐齐之精，免流西滦，朝服渡江，那么宇宙之内谁不庆幸？人情安于现状，难以图使，非常之事，众人所疑。愿陛下绝玄诏之名，断长君之外，则臣以心腹之孝，伪臣以忠纪之功。此事既成，此功既就，则陛下圣勋比龙前代，周宣之勇复兴当年。如果不孝，是臣之罪，提起衣上覆顶祸，其甘如祭。诏书说，往昔丧乱，忽然已过五纪，戎狄四暴，祭袭凶忌，眷念昔故，慨叹满怀。知道你想亲自率领三军，荡敌污秽，扩清中基，光复旧京，若非忘身殉国，谁能如此？各种处置，委任你的高见。只是河洛已成废墟，经营之处甚广，开始经营的辛劳，劳心费神。于是改授并祭三州，因交广遥远，罢免都督，桓温上表推辞不受。又加侍中、大司马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贾黄钺。桓温认为祭总督内外，不宜在远地，又上书陈述七件方便之事，其一，朋党雷同，私意沸腾，应抑制福晋，不让其扎根；其二，户口凋落稀少，不当汉朝遗郡，应并官省职，使其久任；其三，机务不可停废，常行文案应限定日期；其四，应明长幼之礼，讲忠公之力；其五，褒贬赏罚，应服其时；其六，应遵循前典，敦明学业；其七，应选谏史官，以成禁书，有关部门都上奏施行。不久加余宝鼓吹，设置左右长史、司马、从事中郎四人，接受鼓吹，其余都辞让。又率水军进合肥，加扬州牧、录尚书事，派侍中严毛宣旨召桓温入朝参政。桓温上书说，正欲扫除群凶，扫平祸乱，当竭尽天下智力，与众共济，而朝议皆宜，圣诏弥坚，是一本图，岂敢执意？至于入朝参政，非所敢闻。臣离宫省20余年，执掌荣务，疫情思苦，若能解带逍遥，名誉停却，参赞无为之气，欲闻取成之话，虽时不敏，岂不是愿？但顾念江汉艰难，不同于往日，而以梁兴平、宁州始福、玄军汉川，树欲更广，加上强蛮盘崖，势处上流，江湖悠远，因致命厚薄，若非望时重威，无以振服远方。臣之放弃这里的艰危，敢违背而无怨，怨愤必投身从事中原，十尺地道皇居，局促于东南，痛神华桑梓，埋没于戎狄。若凭宗庙之灵，则云彻席卷，呼吸荡清。如当假戏游魂，则臣据河洛，清临二寇，广宣皇陵，今代秦赵，远不过五年，大事必定。如今臣欲以清闲辅国，光辅二世，就不凡以臣书遁监理机务。况且没有出行的人，谁捍卫边疆？内外相继，时深时重。愿陛下察臣所陈，监访内外，请求暂时还镇，安抚四方。诏书不许，又征召桓温。桓温到者齐，诏书又派尚书车贯阻止他。桓温于是在者齐筑城，坚决辞让内陆，遥领扬州牧。适逢鲜卑攻打洛阳，陈又出逃，简文帝当时辅政，在列州会见桓温，商议征讨之事，桓温一阵孤熟。适逢哀帝驾崩，事情于是搁置。桓温生性节俭，每次宴会只摆七个垫盘茶果而已，然而以雄武专断朝政，心怀非分之想，有时躺着对亲信僚属说，这样寂寂无为，将被文帝、景帝耻笑。众人不敢回答。不久辅诊起身说，既然不能流芳后世，难道还不能遗臭万年吗？曾经经过王敦墓，望着说，可一人，可一人，他的心计如此。当时有远方比丘尼名有道术，在别室沐浴，桓温偷看尼姑裸身，先用刀自破腹部， 接着砍断两只脚。洗浴完毕出来，桓温问吉凶，尼姑说公若做天子也会这样。太和四年又上书全军北伐，平北将军西英因病解职，又以桓温兼平北将军、徐野二州刺史，率地南中郎桓冲、西中郎元真步兵骑兵五万北伐，百官都在南州践行，都城全都出动，军队驻扎葫芦，攻打慕容伟部将慕容忠，俘获他，进兵驻扎金乡。当时大旱，水路不通，于是开凿巨野300多里以通航，从清水进入黄河。慕容伟部将慕容垂、傅莫波等率80000人抵御桓温，战于领主。桓温击败他们，于是到达方头，先派元贞攻打桥梁，打开石门以通运输。元贞讨伐桥梁都平定了，但不能打开石门，军粮耗尽。桓温烧船步行撤退，从东燕京苍原过陈留、凿井而引，行军700多里。慕容垂率8000骑兵追击，战于襄邑，桓温军大败，死了30000人。桓温深以为耻，归罪于元贞，上表废为庶人。元贞怨恨桓温诬陷自己，占据寿阳自首，暗中勾结苻坚、慕容伟。皇帝派侍中罗涵到山阳用牛酒犒劳桓温，派会稽王司马昱在途中会见桓温，诏令以桓温世子给事桓熙为征虏将军、豫州刺史、假节。等到南康公主去世，诏令赐铸桑布千匹、钱百万，桓温推辞不受，又陈述儿子桓熙是三年之孤，且年少不宜让他担任偏职，诏令不允。征发州人修筑广陵城，移镇那里。当时桓温行役已久，右肩疫病，死了1/4，百姓皆叹怨恨。元贞病死，其将朱府立其子元景继承事务。慕容伟、苻坚都派军援助元景，桓温派都护竹瑶、角阳之等率水军攻击。当时慕容伟军已到，竹瑶等与战于武丘，击败他们。桓温率20000人从广陵又来，元景因城固守，桓温驻长围攻打。苻坚于是派其将王建、张豪等率兵救元景，驻扎落涧，先遣精锐骑兵5000驻扎在肥水北岸。桓温派桓一及弟之子桓世前等迎击，大破敌军，元景部众溃散，活捉元景，连同其宗族数10人及朱府送到京都斩杀，所供养的起活几百人全部活埋，以妻子为赏。桓温因功，诏令加班建10人，在路上犒军，文武论功赏赐各有差。桓温既自负其财力，久怀意志，想先立功和硕，然后受酒席。既逢失败，名实顿减，于是参军西抄进废立之际，桓温于是废帝而立简文帝。诏令桓温依诸葛亮旧例，甲仗100人入殿，赐钱5000万，绢20000匹，布10000匹。桓温多次行废玺，诛杀宇倩、殷娟、曹秀等。这时桓温威势显赫，侍中谢安看见他远远下拜，桓温惊讶地说：安石，你为何这样？谢安说：没有君败于前，臣依于后的。当时桓温有脚病，诏令剩余入朝祭见，想陈述废立本意，皇帝便流泪数10行，桓温惊惧，一句话也说不出就出来了。当初元帝、明帝时，郭璞作谶语说：君非无嗣，兄弟代禅，意思是成帝有儿子，而把国位传给弟弟。又说有人姓李而专征战，譬如车轴拖在一面，李去子木存，车去轴为艮，何成还字。又说尔来，尔来河内大县，尔来是说从那时以来为元始，桓温字元子，所以河内大县是桓温。成帝、康帝死后，桓氏开始强大，所以连起来说。又说赖子之薨，言我国祚；痛子之陨，皇运其目。两个子是元子、道子。桓温志在篡夺，是未成而死，是幸运的。会稽王司马道子虽然首先扰乱晋国，但他的死也是晋衰的原因，所以说痛。桓温又返回白石，上书请求回姑孰。诏书说：天地阴阳结合，才能化育万物，两人同心，就不用说明好处。古代的圣明君主都依赖辅佐大臣，鸡蛋的光辉照耀四方，周朝因此兴盛，伊尹感动上天，殷商教化因此融洽。 大司马，您德行高尚，应和时运，功业光大深远，上合天意，内涵美德适时发挥，因此承受大命，在我一人，功劳之美超过伯陆侯霍光，治国之道流传万世。现在晋封您为丞相，大司马本官全部保留，请您留在京城，以安定国家。桓温坚决辞让，仍然请求返回镇所。派侍中王坦之征召桓温入朝担任宰相，增加食邑到10000户，又辞让。诏书因西府经历元贞叛乱事件，军费不足，赐给世子桓熙布3万匹，米6万斛，又任命桓熙的弟弟桓基为给侍中。等到皇帝身体不适，诏书给桓温说，我病势沉重，您立即入朝，希望能相见。快来快来。于是一天一夜连续4次下诏。桓温上书说，圣体不适已经多日，我内心惶恐，无所寄托。盛衰是常理，预防周全没有害处，所以汉高祖卧病时，吕后询问丞相人选。汉武帝病重时，霍光受命立嗣。叹息询问身后事，是因为所考虑的大事。现在皇子年幼，而朝中贤才实望只有谢安、王坦之，他们的才能实践智慧都在圣上鉴察之中。在内辅佐右主，对外抵御强寇，实在是群臣的大忧患，但道理尽在于此。陛下应当授予重任，使群臣知道有所寄托，而谢安等人奉命效力，公司都适宜。至于我桓温职位兼有将相，加上陛下给予布衣之交的眷顾，只是衰老多病，恐怕不能久之，不能再承担托付后事。奏书还没呈上，皇帝就驾崩了，遗诏说家国大事一概禀报桓温，如同诸葛亮、王导就立。桓温起初期望简文帝临终禅位给自己，不然就做周公代行王政。事情不符合他的期望，所以非常愤恨，给弟弟桓冲写信说，遗诏让我效法武侯，王公就立罢了。王坦之、谢安处理大事的时候，桓温天天愤愤不平，心怀不满。等到孝武帝即位，下诏说，先帝一命说，侍奉大司马如同侍奉我，现在打表就可以尽到敬意。又下诏，大司马是国家所寄托，先帝把家国托付给他，内外众多事务就通过官白大司马施行。又派谢安征召桓温入朝辅政，加授前部余保鼓吹武奔60人，桓温辞让不接受。等到桓温入朝前往陵墓，下诏说，公公勋德行尊重，施保于我，兼有封疾，不必行礼。又敕令尚书谢安等人在新亭迎接，百官都在路旁跪拜。当时有地位名望的人都战战兢兢，面无人色，有人说因此要杀王坦之、谢安，朝廷内外心怀恐惧。桓温到后，因为卢耸入宫事件，就拘捕尚书录史，交付廷尉，斥责他轻慢的罪过。于是拜谒高平陵，左右觉得他有异常，上车后对随从说，先帝刚才献灵了，没有说明皇帝说的话，所以众人不知道，只看见他将要跪拜时屡次说臣不敢而已。又问左右英娟的形貌，回答的人说肥胖矮小，桓温说刚才也看见他在先帝旁边。当初殷浩被桓温废除而死，英娟颇有气节，不肯去见桓温，而与武陵王司马熙交游，所以桓温怀疑病害了他，竟然不认识他。到这时又看见英娟作祟，于是染病，总共在京城停留14天，返回姑熟就卧病不起，暗示朝廷给自己加酒席，多次催促。谢安、王坦之听说他病重，秘密拖延这件事。檄文还没完成，桓温就去世了，时年62岁。皇太后与皇帝在朝堂哭掉3天，下诏赐给九命衮冕之服，又朝服一套，衣服一套，东园秘器，钱200万，布2000匹，腊肉500斤，以供丧事。到下葬时，完全依照太宰安平献王、汉大将军霍光就立，赐给九流銮辂、黄屋左道、运粮车、挽歌2部、余保鼓吹、武奔班舰100人、优待策命及前南郡公增封7500户、晋封地方300里、赐钱5000万、绢2万匹、布10万匹，追赠丞相。当初桓冲问桓温对谢安、王坦之的任用意见，桓温说这些人不是你能安排的。桓温知道自己活着他们不敢有异心，杀了他们对桓冲没有好处，反而失去当时声望，所以停止了这个图谋。桓温有6个儿子， 环息、环寂、环心、环一、环尾、环玄。环息字伯道，当初是世子，后来因才能薄弱，让环冲统领他的部众。等到环温生病，环息与叔叔环密谋杀环冲，环冲知道后将环息流放到长沙。环寂字仲道，与环息同谋一起流放长沙。环心字叔道，赐爵林鹤宫。环一最愚笨，不分斗脉。环尾自幼道，平后笃实，居藩为世庶所怀念。历任使持节、都京、义宁、秦凉五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岭南蛮校尉、荆州刺史、西昌侯、赠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桓玄继承爵位，另有传记。孟家字万年，江夏蒙县人，是吴国司空孟宗的曾孙。孟家年少就有名声，太尉吕亮兼领江州时，征召他为部庐陵从事。孟家回到都城，吕亮问他风俗得失，回答说回去应当问吏员。吕亮举起竹苇掩口而笑，对弟弟羽翼说，孟家果然是德行高尚的人，转任劝学从事。楚侯当时任豫章太守，正月初一朝见吕亮，楚侯有气度见识，吕亮大会州府人士，孟家座位很远。楚侯问吕亮，听说江州有孟家，这人在哪里？吕亮说，在座，您只管自己找。楚侯便观众人，指着孟家对吕亮说，这位先生稍有不同，莫非是他吗？吕亮高兴地笑了，为楚侯发现孟家而喜，为孟家被楚侯发现而奇，于是更加器重他。后来孟家任征西桓温的参军，桓温很看重他。9月9日，桓温在龙山大宴，辽左都聚集。当时左立都穿戎服，有风吹来，吹落孟家的帽子，孟家没有察觉。桓温让左右不要说话，想看他的举止。孟家很久后去厕所，桓温让人取回帽子，命孙胜写文章嘲笑孟家，放在孟家座位处。孟家回来看到，立即应答，文章很美，满座赞叹。孟家喜欢畅饮，喝得越多越不乱。桓温问孟家，酒有什么好？而您嗜好它？孟家说，您没得到酒中的趣味罢了。又问，听歌妓演奏，弦乐不如管乐，管乐不如人声，这是怎么说？孟家回答说，逐渐接近自然的缘故。满座叹息。转任从事中郎，升迁长史。53岁时在家中去世。使臣说，桓温挺立雄豪的义气，蕴藏文武的奇才，被通达之人赏识，早年树立美名。当时豺狼横行，边疆多难，受命捍卫城池，施展威略，于是逾越险阻，平定民蜀，独克之功有可称道。等到在洛水官兵修复武陵，率军到秦郊，威震三府，虽然没能剪除凶逆，也足以宣扬王命。之后总揽兵马大权，占据行胜之地，自认为英才盖世，功勋冠绝当时，挟镇主之威，续吴军之志，启慕汉景帝、周文王而感慨叹息，想效法王敦而与其看齐，睥睨汉庭，寄于周鼎，又想立其功于赵魏，以顺应天人之望，然后效法前王，取法于下。等到石门路阻，相议兵败，怨恨谋略违背，羞耻军队败北，迁怒朝廷，归罪偏将，废主以立威，杀人以惩欲，竟不知天命不可以强求，政权不可以力夺，岂不悖逆？岂不悖逆？这真是府乐所当家，人神共同气绝。然而仍然活着时享有极高荣宠，死后享受哀荣，可知朝政的混乱，主威的不利。赞语说，琉璃江边正若全分，桓温势力，王敦精功，行迹已临上，心智也无君，罪过超过韩卓、后羿，心中寄于舜禹，在外树立威势，在内举兵叛乱，自身与后嗣最终都遭诛戮。